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电信实相漫谈的第七次，虽然我们在第六次主要是谈到期待方面的问题，但是期待最主要还是电信的效应，是属于个人最深的面向的个人特色。而我们了解每个人是由情绪跟思想去组成他自己的个人特色，情绪能量是个人的遗产，而期待是由个人的情绪能量所形成的。我们在谈赛斯资料的时候，必须要回到电信的角度去了解赛斯资料，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是属于电信的，而且思想跟情绪本身有自己独立的实相。至于这里所谓的情绪，它本身是一种能量，是一个情绪能量。也因为我们的情绪是一种情绪能量，不是我们一般在说的情感，因为有的时候文字透过翻译之后，从英文转成中文，我们比较难去了解英文它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把情绪能量，把 emotional 当作是情感的话，我们通常会觉得它就是我们平常在想的情感，我们对谁有情感，或对什么事情有情感，那当然也是一种情绪。可是这里所谈到的情绪能量，所谈到的个人的资产，它是属于更深的多次元的情绪能量。一样的，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所提到的思想跟信念，我们在谈思想跟信念，我们也一定会以为是我们在想的事情叫做信念，只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错，可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跟信念是多次元的。所谓多次元的意思，它就是电信的意思，它是由内而外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是伪装实相，是一个投射的实相，我们是由电信的层面投射到物质的层面。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所谓的投射其实就是一种在电信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而投射到物质层面，我们叫做物质的结构。而在电信的层面是有心灵结构，有心理结构。心灵这个字的真正含义就是不属于物质的叫心灵，而心理结构多少是跨越自我跟内我之间的结构，但是是属于思想方面的，所以它是电信实相的结构。所以我们所说的期待，它事实上是一个个人的核心，是由个人的情绪能量的综合而成的。在我们之前的课程当中曾经提过不止一次，假如说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还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是很难改变的。这就是期待啊，这就是所谓的期待，它不是一种欲望。属于欲望的话，当然比较属于个人这一端。我们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愿望，什么样的欲望，那这个当然也是属于电信的一部分，因为它仍然是个人的思想跟情绪，只是个人的欲望愿望它产生的电能是比较小的，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当然慢慢的话，你的欲望也可以慢慢聚合而成，变成有内在心灵结构的期待。但是在昨天的那一节赛斯提到，单纯是由欲望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由更具有内在心灵结构的期待才够。在我们中文字的期待或者是预期都很难表达英文字的 expectation， 这个字其实真正的含义是那种由衷的感觉，由然而生的顺理成章跟理所当然的感受。当我们在谈神奇之道的时候，我们所谈的六种神奇之道的感觉，第一个就是那种顺理成章的感觉，第二就是产生那种轻松不费力的感觉，第三呢就是一种和谐的感觉，再来是一种被扶持的感觉，第五个是放松的感觉，第六是对未来不可预知的事件产生信赖感。那么在我们谈期待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神奇之道的六种感受，也就是你看视为理所当然，当然是由衷的，觉得这件事情会是轻松不费力的感受的时候，当然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能量跟电信实相是有关的。所以赛斯不论是在谈个人实相本质，或者是后来所谈的神奇之道， 或者是早期课第二次所谈到的疫情，其实我们所谈到的内容都跟电是有关的，跟电信是有相关的。而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有关于情绪跟思想的，是出在122节跟123节，一直到125节都在谈有关于思想跟情绪方面是属于电信的特质。这样的观念如果能够深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产生了解上的误差。不管文字怎么去描述，不管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基本上我们提到我们所感应到的世界是与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所凝结而成的，所形成的心理结构，所形成的心灵结构，以及由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跟思想去吸引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这是赛斯主要要告诉我们的最核心的真相。那么以这个核心的真相当基础的话，我们就了解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人生。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通常会指责我们的外面环境，会指责别人创造我们现在的这个难题。当然以表面上来讲，也的确是因为别人的伤害所以产生我们的困境，我们也会因为环境的关系造成个人在生活上的不方便，种种的困境。然而如果要去处理这样的困境，我们怨恨别人，我们困惑，我们愤怒，我们伤心，这些都对我们没有帮助。这里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本来就是一种电信的活动而已。那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电信的活动，我们反而要把所有的箭头回到对自己怎么去产生这样的一个电能来深入了解。有很大的部分的电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天赋，这样的父母，生活在这样的文化里头，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日常的物质生活也来自于我们内在电信的吸引跟内在电信的安排。所以其实是跟外面的环境是没有关系的，就如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跟我们梦中的人事物是没有关系的，反而是我们的内在心态，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能量是一种凝结的能量，是一种能量团块，这个能量团块在造成我们梦境所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了解这一点，我们不是要在梦中去治疗我们梦中的身体，也不是要打击我们做梦的敌人，或者是利用梦中的自己怎么样去改变环境，叫做梦的自己怎么去改变信念，怎么改变思想，怎么改变自己的做法，然后梦中环境会改变。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还是各位了解的醒过来就好了。去做梦的显示自己是怎么样的情绪能量状态才会产生那个梦境，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内在是怎么样的情绪能量，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绪资产，所以我们才会过这样的人生。从早期课第三册的第122节开始，一直到125节，虽然这几节只是一个小部分，但是各位可以看出赛斯怎么样把所有的我们觉得的事情做一个详细的划分。所以心的部分它是属于内在的心，我们也许翻译成心智，可是这里所谓的心是 mind 的意思，不是 intelligent。我们的心的确是收集很多的情绪跟思想，而情绪跟思想也是属于内在实相的。我们的身体是由内在投射，我们的皮肤不是由内在投射，因为内在是没有界限的。我们的心跟脑其实是分开的，脑是属于物质的那一个部分，虽然也是投射的一部分，但它跟我们的心是分开的。而我们的情绪能量跟思想不但跟我们的自己是分开的，连跟我们的自我都是分开的。我们的思想基本上有它自己的实相，而且我们的情绪跟思想是启动大脑的一些反应，但不受我们的肉体限制，也不能为我们的肉体所识别。而反方向来讲的话，我们的情绪跟思想也没有办法识别我们的肉体。对情绪跟思想来讲，对这样的电信实相来讲的话，它只感觉到我们的肉体的电信状态，而不是肉体的肉身。所以为什么心想事成有的时候纯粹用自我在操作的时候是很难成功的。至少我们在谈期待的时候，你要带入赛斯所说的这个六个神奇之道的感受。 有没有那种放松的感觉？有没有那种受恩宠的感觉？受付出的感觉？有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有没有对未知的事情有一份信心？有没有那种轻松不费力的感受？如果没有那种轻松不费力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仍然处在一种极大的困境里头的话，那这就不是预期啊，你内心里面的改变还没有真的改变啊。我们前面所说的，用一个比较更接近的名词来形容这里所说的预期或期待的话，可以如同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对外面的环境的感觉还没有改变之前，外面的环境是不会改变的，对一个人的作为，对他的好坏还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是不会改变的。当然在物质的层面，我们说的是说一种对应的关系，你对对方好，所以对方感觉到你对对方好，所以对方以一样是好的同样的方式来回应你。但是为了要让对方对我们好，所以我们采取一种方式来对他好。各位，这种做法是来自于期待吗？这种做法就是属于欲望的部分，因为我欲望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操作我目前的情况。当然一样会产生一些效果，但是刚才讲过了，欲望是不够的。就好比东施在模仿西施，这样模仿下来的东施当然有一些西施的味道，可是这绝对不是西施的样子，因为东施没有西施由衷的感觉。不过在模仿的过程的确能够感受到一些模仿中的感受，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但是是力道不够强而已。当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你去感觉到你非常的深爱对方，在这种感觉之下，你当然也会产生一种爱的感受，但是就看你那种感觉的真实度到什么程度。如果完全只是一种自我控制，你牵着他的手，你一直感觉到说啊，我牵着他的手，我必须要感觉我跟他在一起是很幸福的，那这种感受是可以得到，可是是很浅的。可是如果你由衷的感觉到你是深爱着他，你跟他在一起是真的由衷的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两者之间各位去比较。赛斯在私人课教真跟罗有关于他们两个人的夫妻生活，想要在两人之间去体验一份快乐，用想象的或者是用感受的或用假装的模仿的，当然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感受，可是这个感受是比较浅的，却可以当作是真正感受的开始。所以才会说欲望是不够的，但期待可以。在个人实相本质，赛斯也是在教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累积一些情绪，而情绪产生鬼隐式的化学物质，而化学物质会慢慢凝结出电性的特质，而这个电性的特质是存储在电性实相上对物质世界的投射。假如各位真的了解到赛斯所说的我们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内在世界以电性的方式，以心理的结构跟更深层的心灵结构来投射到物质世界变成物质的结构，当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从我们的思想去看，思想是有电性的实相，我们的情绪是有电性实相，而且思想跟情绪它是多次元的，我们的期待是多次元的，我们的人格也一样是多次元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过完了一生，有很多宗教都在谈到我们会经过业境，或者是经过上帝的审判。为什么会经过业境？为什么会经过上帝的审判吗？因为所有的我们的思想跟情绪都具有电性的特质，因此电性的特质当然具有类似我们电脑的电磁的特质，会写在磁碟机上，因此所有我们的经历，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要在感受上在情绪上产生一个重大的反应的时候，都一定会记在我们内在的心田里头。所以我们曾经想过的，曾经感受到的，尤其是更深层的那些思想跟情绪，都永远会塑造成一个个人的人格，一个个人的特质，或者是说前面所说的更深层的个人的独特性的特色。如果有这样的了解，我们在讨论人世间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纯粹在想说我怎么样自我的力量去改变什么， 反而我们必须要更深究的往内去了解我们真正的思想跟情绪是什么。一旦了解之后，透过我们的建议，或者是乖乖的好好的去体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反而这样的情绪状态是比较容易改变的。就如同水性一样，我们碰到石头，我们没有办法去打破石头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找新的路径来走。我个人在从事有关于电方面的工作，我也经常用水来比喻电的特质。那么如果你要了解你的电性的特质，也可以用水的特质去了解水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电性的特质是什么。一旦我们了解我们的电性特质是什么，各位就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人生的很多作为，如果类似像用水的特质来运作的话，对我们的人生会比较更平顺一点，更容易达成我们的内在目标。老子所说的水利万物而不争，积以道，水对人类的疗愈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疗愈师。这个各位可以在道瑞资料得到这样的信息。而为什么水对人的身体会有很强的疗愈效果，除了水本身既有所谓的二氧化系的特质之外，就直接有一个电性的联系。道瑞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我们身体上拥有的是 80% 或多少 percent 的水，但其实真正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不是水，而是二氧化系。我们身体上的水流出来了，像眼泪或尿水，但是这其中不是真正的水，而是具有非常强的二氧化系。而这个二氧化系其实是建构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主要功能。那为什么二氧化系会建构我们的功能？因为它具有有关于电性方面的特质。道瑞告诉我们说要多喝水，因为多喝水的话会对身体有非常好的疗愈效果。但这里所说的水，道瑞说不是一般所说的软性饮料或者是茶或者是经过其他添加的东西，而是纯粹的水。赛斯对曾根罗的教导也是有提到水对眼睛有非常强的疗愈效果。如果你用温水或者是冷水放在一个毛巾上，对眼睛敷上了几分钟之后，对眼睛的疗愈是会产生很大的效果的。水是最好的疗愈师，这一节是在道瑞前一本的第九个对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从电性的角度去了解赛斯资料的话，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所操作的方式跟实际上赛斯在教导我们的是不同的。通常我们在想的是，既然思想跟情绪能够造就我们的人生，可是思想跟情绪必须要从电性的那个角度去了解。如果不是的话，就如同我们昨天那个例子，这位朋友他觉得他真正的期待，他真正的信念是他对宇宙有信心，可是在下一季他所描述的却常常会谈到他有很多的恐惧去造成他的目前状况。所以我们对期待没有真正了解的话，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摸索就有一点像瞎子摸象一样，是会产生一点结果没有错了，可是其实真正的根源还是在内在的电性的结构。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电性的特质，那我们就会真的像义和团一样，当我们觉得我们期待一个好的婚姻生活，其实你为什么要去期待这样的好的婚姻生活？不就是来自于你内在的没有信心吗？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那可是你内心的那个强大的这样的欲望，如果检视内心的真正的动机的话，是不是还是来自于你对物质的匮乏？那么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要成为百万富翁而真正成为百万富翁？一方面这样的人可能在他的心理结构上或者是在他的内在安排上是有这样的深层的人格特征，再加上最主要是因为当他开始赚起金钱的时候，这些赚起的钱会慢慢增加他自己的物质实相对应的信心，所以才会说行动能够引起更多的行动。可是在行动当中，如果你的行动真的没有办法去形成你内在比较更坚强的心理架构的话，那投射出来还是由那个心理架构所投射到外头变成物质结构的。 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谈到真正的重点，真正的关键是你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这个实相的细微部分，我们只是一个整个实相当中的一个表面的层面而已，我们只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是有限的思想的实相，而这些思想是可以就像椅子一样是真实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刚才提过了，具有电性的特质，而且是独立存在的。我们的思想就好像实际的椅子一样，是既有一个像椅子一样真实的东西，但你只是纯粹的了解你的主观实相。但是我们的思想在电场上是有巨大的力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思想既有电性实相，不如我们自己所想的是一个微小的电性实相，而是巨大的电性实相。但是我们的思想是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是有它自己的实相。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直接或更充分的了解并领悟到我们的思想的全部实相中的思想实相，你会惊异于它后面的力量。我们的思想它表现得极为集中，我们的思想的模式会吸引大量的所对应的群体的部分。它这里英文用的是 mass, M-A-S-S, 翻译的话把它翻译成质量，但是这里并没有质量，它只是说 its patterns attract mass。质量是翻译者换上去的，但是思想既然是在电性上，它所吸引的是有关于电性方面的问题，跟质量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而后来之所以会产生物质的现象，是由对脑袋的反应之后所产生出来的投射作用。各位比较要了解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想一想是没有什么，可是思想本身是有实相，也就是思想本身就是在那边的，是我们把那个思想引过来，引蛇入洞，或者是引神容易送神难。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我们活着，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更是活着，它是一个整体的内在实相的电性特质。既然是电性特质，当然有它自己的实相存在，因此我们要怎么想当然是很重要的。它既有极强的电性的能力跟电性的吸引力，就像针可以一个简单的想法把它想出一个黑色的恶魔出来，而就算他把这个恶魔驱除掉了，这个恶魔还是在其他的实相继续存在。那各位去想想看，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以相同的方式把这个恶魔想进来，是不是这个恶魔早就被另外一个人所创造出来，而是另外一个人去引他过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思想它永远都有自己的实相，而且它存在之后就有它自己的力量以及它自己的存在的空间。我们以为是我们创造这样的思想，但其实是我们从思想当中去取一部分我们所要的部分，而让这个思想在透过我们的物质生活当中去企图它更大的发展。以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讲，是真创造那个恶魔吗？当然不是嘛，真只是引出已经有的那些思想形式，而当真送它出去的时候，这个思想的形式仍然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层面，也会被不同的层面的人去取得而引用这些思想。因为思想本身是具有电性实相，会以电的方式存在，而且是永远会存在。所以我们的思想具有非常强烈的能吸引大量东西的特质，但是在电场上的表现是跟我们物质的表现是不同的。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的梦境，我们个人的思想跟情绪和任何指定时间的健康状态之间是存在相似之处的。换言之，我们的梦境也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都是由内在的实相，内在的电信场去投射过来的。赛斯在这里也提到，与我们大脑分开的心智，心智是脉，纯粹的仅仅是存在于电信系统和场域当中，而并不把它本身投射到物质的领域。虽然我们的心的作用效应就出现在其中，所以这里所谈到的心智就如同有一个空间是存在于电信的领域。去想象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智它并不是属于大脑里头，它是属于电信的一个空间。这个电信的空间会产生一些 作用反应，可是这个电性的空间并不直接投射到我们的物质结构中。如果各位比较难去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就不如把它想成一个煮汤的大锅子。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以心来谈有关于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存在于我们的更深层的内在里头，是介于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这样的心并没有真正投射到物质的领域，就如同我们煮菜的锅子里面并没有直接拿起来到我们的碗里面去把它吃掉，而我们每一个想法跟思想就在那个大锅子里面去活动，作为电性活动存在于心智的这个大锅子里面，这样的行动会被转化，会被翻译，然后传输给大脑。所以这里所说的心智就如同我们在这锅子里面去煮什么东西，锅子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因此会被转移，会被转换，然后会传给大脑，然后大脑感觉到它的作用之后，大脑疑似做出反应。一样的情况到个人实相本质，它也一样是，如果你用自我去绑架你的内在心智的话，你一样可以把它绑起来，因此你就没有办法利用内在的智慧。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法跟情绪是独立的，不管你怎么想，你用什么样的情绪，它其实是独立于你自己的，也不在你的心智里面。我们不是这个情绪，也不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跟情绪不但独立，而且不被包围，不被限制在我们的肉体躯体之中。赛斯说，比方说我们的思想或情绪在皮肤的肉体的屏障，对他们来讲是不具有结构性的物质限制，也不被思想或情绪所辨别的。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也只会辨识电性的系统而已，不是辨识身体，是辨识我们的电性系统。所有的反应都是以电性的方式在反应，而不是以物质的方式在反应。这里赛斯说，可以说每个个体的思想或情绪都会受到无数这种电性活动的不断的冲击冲撞。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情绪，一定会吸引跟这个思想跟情绪有关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当然会跟别人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对应的现象，也就是有不断的冲击。虽然是有不断的冲击，但只接受跟自己有关的互相吸引的那个存在。你有什么样的思想跟情绪，当然会产生跟这个思想跟情绪的一个作用跟反作用，也就是吸引跟排斥的作用。既然我们有某类型的思想跟情绪，那么电既有相对的极性，所以它才会吸引相类型的东西，相对应的东西，于是我们会排斥跟这个想法相反的其他部分。这不就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期待什么？如果我们真正的动机、真正的情绪是另外一种情绪的话，我们所对应出来的是相反的东西，而不是我们觉得要做的那个东西。我们要赚钱，可是我们真正的动机是我们觉得我们很没有钱。我们要幸福，可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婚姻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更内里的动机，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只会接受那些跟这样的思想跟情绪的电极相互吸引的存在，也不会觉知到他们可能起源于自己系统之外。想法和情绪在主观的感觉之外，是具有一种可能令人非常震惊的现实。各位去思考一下，假如我们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这些电磁电波的话，我们想一个事情就会吸引那件事情，可是在表面上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它的真正的令人震惊的这些力量。所以当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在主观上，假如我们能够了解它的话，我们会感觉到它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现实。你们的翻译本可能用骇人听闻这样的形容词，的确它是骇人听闻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可是我们却没有真的了解，其实是我们更内在的动机一直在反应。我们表面上用自己的想法，以为可以用自己去操作，可是真正在动作的反而是我们内心的更深层的内在的情绪跟思想，而这些思想跟情绪的强烈的力量是我们所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婚姻当中处在一种痛苦的状态，你要处理的根本不是对方的问题，也不是你要跟对方怎么去回应，反而你必须要回过头来去了解你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你内心的感受改变了，你的感知改变了，而感知改变了，你的期待当然改变了。这里所说的期待跟我们自以为的那个欲望是完全没有相关的，而甚至反而是相反的。在我们之前的课程曾经提到，台风的形成就是这个作用跟反作用力所形成的。甚至告诉我们说，除非人类真的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了解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它不但是电信，而且是有自己的独立的实相，不属于肉体，甚至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心智，我们只是把它起过来，而一旦起过来，它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作用。因此我们如果了解它的真实面貌的话，或者我们是很难去操作它，而常常这种操作的方式，或者是坊间在教我们赛斯知道这种操纵方式，反而有可能是相反的。再怎么样都必须要从神奇之道的教导，从电信的投射的教导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除非人类真的接受这个事实，否则物质结构将永远不会被理解。在我们学习赛斯的同好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比方说要积极啊，不要消极啊，要正面思考啊。其实积极跟消极的思想不只是一个话语而已，要比话语更复杂的多。赛斯在这里说，在我说过的这样的电场之中，确实存在着有关于积极跟消极思想的维度，并且应该理解的是，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独立的电场，并不是只有一点微弱的、看起来很微弱的电场的效果而已。如果我们检查我们的大脑，我们检查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是可以观察到一些电场的效应，但这些并没有代表思想跟情绪的电信实相，而代表了完全被忽略的那些小部分。我们能观察到的那些明显的电效应，只是能观察到的最小的那个微弱的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的思想跟情绪既然具有很巨大的电信的力量的话，那么就好比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灵域中的存在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跟空间，有我们的高度跟厚度。那思想跟情绪当然有它自己的实相，而有它自己的实相就如同我们有高度、厚度、空间、时间一样，在电信的系统中也存在的类似的东西叫强度，而这个跟我们所说的空间的实相，这种电信团块跟它的潜在能力的东西，是以强度为主要的，是以极性为主要的存在。当然跟我们在物质世界所看到的空间的实相是不同的，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看到的是高度、厚度、时间、空间，在电信的领域里面，我们所说的思想跟情绪是属于极性跟强度所组成的。如果我们去了解电力公司所送来的电，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是那个伏特跟瓦特所形成的，也就是它的电压跟它的强度所形成的，而且有极性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到电信的话，一定讨论到潜能，一定讨论到强度，以及讨论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讨论到用我们的情绪、用我们的信念、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创造我们的人生，那这个情绪、思想、信念以及我们的想象力都具有电信的实相，而这个电信的实相当然涉及到强度，涉及到极性。而所谓的极性就是你怎么想的，这个特质叫极性。所以强度当然就是我们对这样的感受的安全感跟信心有多少。假如你是个基督徒，你会从信望爱下去了解有关于跟内在的信心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跟你讲说信神得永生，你会把他笑到牙齿都掉下来，你会说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还讲这样迂腐的话。可是我们各位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所谓的信仰、所谓的信本身就是所谓的电信的强度。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信任程度，能够真的由衷的相信的这种程度，是属于电信的程度。那既然是属于电信的程度，它当然具有极大的物质成像的能力。 对于一个完全能够相信自己的内在的人，他当然是处在永生状态，因为我们的内在是永生的。而如果我们根据我们内在的电信实相在实现我们的人生的话，这样的实现方式当然是最没有阻力的实现方式，是不会产生阻力的，也就是不会有电阻，不会有电阻就不会产生燃烧的现象，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痛苦或情绪上的不舒服。而所有的电信活动都存在这样的共同特征，它们相当于跟你一样是一个和华的总体存在，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它有一个和华的总体的存在。在许多方面来说，我们的物质系统是这个电信系统引起的效果而已，这里仍然有很多的东西要说，还有一些单元或来自于系统的往来运作，也就是有了电信之后，我们会吸引，而且在吸引的过程也会产生新的电能，这种往来运作这样的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的凡事都是互相效应。而我们的电信的内在当然也是一样，既然它是一个和华的总体存在，它当然有相对的跟我们物质世界一样的对应关系，而这样当然会产生一种互相效应的效果，所以合作永远是内在宇宙法则之一。既然电信是一种动量，当然会有往来运作的现象。甚至在这里也可能是一半开玩笑一半讲的是一个真实的状况，他说就算你们非常在乎的自己的体重也是一种电的形式，一种不为你们所知的现实。我们有多少体重，难道是我们吃了多少东西然后才成为多少体重吗？当然这跟电性是有关的啊，我们的身体基本上是由电磁的平衡所形成的。在个人实相也有一节在谈到体重的问题，假如我们相信我们会体重过胖，我们当然会体重过胖，也不是完全是心因性的，因为你觉得体重过胖所以你会想少吃东西，可是这种想少吃东西的压抑也反而会不知不觉的吃更多的东西，因为你在乎的就是吃东西跟体重。这个就是作用跟反作用的原理，我们要作用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常常是来自于我们的反作用，我们想要用什么事情来心想事成，而这个心想事成因为不是来自于我们由衷的感受跟情绪，就好像你压抑了某些事情，反而是因为这样的意识的浇筑产生出来的反弹。如果你真的在乎某些所浇筑的部分，这个所浇筑的部分反而会形成我们自己必须要去经历的问题。而如果我们了解这全部都是一个电信的动作，不是由物质表面所形成的部分，为什么会有吸引力法则，为什么我们的情绪跟思想会创造实相，因为它基本上是从内在产生出来的一个电能对外在物质的结构的投射。所以电是什么呢？电是使自然物质能够生存的吸引力之一。你们可以看到个人基地是如何具有一个电性的实相，并且通过这样的实相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结构。那么至于有关于梦境也是跟电性实相是有关的，我们把梦境这个部分放到明天的课程来谈我们的电性实相第七次的漫谈，然后我们会继续谈有关于电性的深度跟行动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假如还有时间的话，明天我们会涉及到有关于75节跟76节，因为还是有一些网络的朋友希望我能够再稍微提一下有关于期待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期待的了解到目前来讲的话不是能够深刻的去了解到底期待是什么东西，一旦我们知道期待是什么，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期待反而是一种相反的方向，就如同前面所说过的，我们以为的积极或者是消极，我们以为的正面思想或者是负面的思想，有的时候其实是跟我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反的。如果你现在的情绪状态，你内里里头的动机基本上是痛苦的，是悲哀的，是消极的，你用什么样的积极的方式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引发出那个部分，反而是在挤压跟压缩。而另外一方面，如果让内心的这些负面的状态 真的能够看得见或表达得出来，反而有更好的表现方式。这就是赛斯一再提到的那个三个现象，一个是属于外科的部分，只要是外科的部分要处理就比较容易了，但假如是内科就比较难处理，而真正最糟糕的情况是根本不让它表现出来，是属于还完全没有办法觉察到的另外一个压抑的部分。这就是在谈期待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关键所在。所以如果要透过别人来带动我们自己的正面思想或者是冥想的话，各位就别傻了，因为真正的电信仍然是由我们由衷的那些动机所形成的。听到别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正面思想，要如何把内心放下，这些当然在一时之间会产生类似像催眠的作用，但是有关你自己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有关你自己更内在的情绪状态跟我们的思想状态，还是必须要由我们的内在的心灵结构跟心理结构去处理的。一旦我们不老老实实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感受我们的感觉的话，我们只是因为这样的落差更大，别人描述出来的更好的那个图像，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我们真的觉得落差是太大了。我们虽然在一时之间好像能够处在那种状况，可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一旦产生更大的落差的话，那种失落感就会更大，我们的内在的电信操作就更加的不能够如我们自己始终一致的做法。告诉你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片，可是那个图片比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就会产生更大的不良感跟不足感吗？这样的不良感跟不足感难道不带有电信的作用吗？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信任，才是我们真正必须要处理的事情。我们昨天也在提到，我们谈爱、谈美、谈真善美，所有的一切都还是从真开始，因为真就是我们内在真正的情绪状态，是我们的心理结构。一旦我们有了一个真实的感受，那么对真实的感受的信任就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这就是神奇之道所说的轻松不费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所说的，你的信有多深，那么因此你的实相的真实性就有多深。真实是对我们的电信结构的了解，而信心其实是增加这样的强度。所以从真跟信这两个字，反而是一个创造实相最基本的原则，因为这是属于电信的部分。有这样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而不是任何的老师大师在帮你创造实相，只能做一些提醒，而让我们去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更深的心理的面向，我们的独特性。而对这样的独特性的接受，就是回到一个真的本质上。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一定要提醒我们，真正来讲的话，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一旦你真的接受了，接受当然就真了，一旦真的变成我们自己的感应的一部分的话，我们反而能够不处在一个想移动我们的影子的这种虚幻状态。就如同你在照相的时候，假如失去了对焦，那你拍下来的照片就是模糊的。就如同如果你在电影院，而别人换给你的看的电影是不对焦的，是模糊的，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真没有真正的认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